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爱神爱人。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到这次的全球性的瘟疫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昨天晚上9:40的数据我查一下，美国至少已经有181万多人被感染，死亡的人数呢有超过105000人，而在美国这一个国家失业的人数呢，根据纽约时报5月28号的数字呢，是已经超过4000万。那么全球呢这样这些数字呢就更大了。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我们至少我们知道的，我们教会这些肢体，我们的这里边它都是健康，都很好。但是在我准备今天要讲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当时是想，我是继续把以前还没有讲完的，我们跟这以利亚学习的那些讲完，还是讲别的。就是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当我们处在这样大的灾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是那样的脆弱，很多人说走就走了。那么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该怎样度过余生？在希伯来书3:12-12节那里有一段经文，第13节说呢，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意思是说我们要天天的彼此相劝，免得呢我们走迷。但我想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别的方面，包括我们每日的生活。神还存留我们的性命，那么我们的生活当怎样能够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我就想到这句话，所以我想跟大家呢来今天呢来我们来多看一些圣经看神是怎么跟我们说的。我不知道我3个月前跟大家分享的那篇信息我们如何应对灾难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我希望呢盼望呢今天的分享了能够呢对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我们了都是一个提醒。我们总要趁着今日还有今日要爱神爱人。马太福音22:35，这里是讲到的是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在马可福音的12:30那里呢，又多了一个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是38节，这里讲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所说最大的诫命。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这个最大的诫命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今生该怎么做。那就是呢，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爱神，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爱人。爱神，那么什么是爱神呢？我记得我在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在云起长老家查经，有一天晚上我们查完经，然后后来吃点心聊天的时候，云起长老就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什么是爱神。我当时根本回答不上来，当时圣经也还没有读那么多。但我想现在不仅是我们很多的肢体也都知道什么是爱神。那么根据圣经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呢就是爱神的。所以人若是爱主，最真实的证明呢就是他遵守主的命令。爱主不是空言，而是要有实际行动。一个人明白主的命令远远不够，更是远远不能证明呢他是爱主的。唯有遵守主的命令，这呢才是爱主的表现。约翰福音14:15又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命令。约翰一书5:3， 你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我们要有了神的命令就遵守，就是爱神。那么在这里约翰福音14章23节是这样讲，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24节那里又讲到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这里主的道呢，就是主的话，主的话的范围要超过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呢，除了遵听主的话主的命令以外呢，则要遵守主道，这些都要行出来去做。约翰一书2章5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不管是主的命令还是主的话，我们都是必须要去遵守实行，才是爱主。那么我们知道了怎样爱主，什么是爱主，那么怎样来爱主爱神呢？我们的主的道主的命令都有些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首先呢，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就是大使命，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背得下来大使命。那么大使命这里讲到呢，就是有三层的意思，或者说是我们的大使命呢，包括呢三个层面的任务。第一个呢是19节这里讲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我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让人有机会听见福音，也在圣灵的工作下更能够信福音，信耶稣而得到这个救恩。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像小字里另外一种讲法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我们要借着洗礼，让人这样象征着或者是预表着与主耶稣的同死和同复活，然后呢与三一神有生命的连接。第20节就讲到，也是我们最大使命的第三个层面的任务呢，就是说叫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光去传福音使人信了还不够，还要再使人呢在主的话里边得到造就，我们要喂养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让他们生命的成长仍能够成长，能够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单单是让人相信主，信了就够了就好了，就可以停止在那里了，而是呢我们要还要继续呢照顾喂养他们，使他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成为越来越讨主喜悦的门徒。约翰一书2章15节这里讲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除了我们要去遵行大使命，这里神又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爱世界的心和爱父的心是不能并存的。就像15节的后半节讲的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另外一些圣经，就是在雅各书的4章4节那里讲什么了，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我们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时候是与神为敌的。我相信呢，我们大家呢都不愿意与神为敌，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呢，有的时候我们又会不自觉的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说美食、美酒、美景、美名、美貌、美颜、美肤，甚至还有美金等等，这些是好东西。但是呢，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引诱，我们不要去追求它。马太福音6章24节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我们的重心是不能够放到世界上去，不能去追求世上的享乐去，而把神放到第二位。我们应该呢，永远是把神放到第一位。所以我们怎样爱神里面，那就说在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了，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第三个方面呢，我想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里讲的， 说要物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就是我们要摆上我们自己，为主所用，在主里边来服侍主，服侍人。像在这里讲的，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呢，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花上时间、恩赐、精力等等在神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做那些是不会白做的。这里告诉我们，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并且在启示录14章13节最后这里也讲到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多做主工来服侍主。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得救而已，我们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也还不够，我们还要竭力的多做主工。这样的经文呢，我想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都读，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这样大的一个困境当中。这个全球性的瘟疫尽管好像有好转的迹象，但是还远远没有止住，而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比如说对症的药物和免疫针等等这样的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我想我们再看神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话语或者神的命令呢，我们希望呢能够从神的这些话语里边，在我们面前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所以铁萨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这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所以我们就要不管在何时何地任何的场合都能够喜乐，甚至是在患难中我们也能够喜乐。不住的祷告呢，那我们又要把我们的难处不住的在祷告中仰望交托给神，也在不住的呢在祷告中呢经历神的作为。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不一定我们一祷告神就马上就听就成全。所以就呢我们要祷告呢要恒切，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那么就是指一切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顺境逆境，快乐或者是痛苦，我们呢都要谢恩，都要感谢神，因为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恩典在里边。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一切的忧虑那就是所有的，所有包括不管我们经历的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卸给神。忧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真正掌权的是神，凡事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自己忧虑，你这头发像中国古人的故事里边呢，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也没有用，也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呢要学会把忧虑把担子完全的卸下来交给神，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就是呢能够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主，深信主呢会必顾念，必会照顾我们。神呢连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他都顾念，更何况你我呢？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以前听过有人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形象，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有人呢他在背着一个很重的包在远行，在步行，在这个非常累的时候，这会儿有人了路过他的身边，给他一个 ride 让他搭车。那么他搭上车以后，他是把这个背包放下拿下来放到车上，他还是自己坐在车上继续的背着这个包呢？如果我们不能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我们就像这个远行者，这个很重的背包我们已经坐在车上了，但是呢我们还在背着这个包。所以我们要学会，当我们上车之后，我们把这个包拿下来放在车上，我们自己就轻松了，就可以得到休息。那我们在我们熟识的生活中，我们基督徒呢也要这样，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自相矛盾，如果问我们，很多人都会相信说神在掌管一切，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能相信神也能掌管我的一生。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恐怕神不会顾念我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的细节。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平安喜乐的原因在于一无挂虑，而一无挂虑的途径则是祷告交托。所以我们要这句话，我们不仅熟悉背下来，也更像刚才讲的，像爱的真谛那样，我们要常常的默想，然后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痛苦神不能担当，没有一个重担神不能背负，他的爱呢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仰望交托，把我们自己的重担呢交给主。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这里讲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是爱神和爱人是连在一起的，爱人是爱神的表现。我们常常听见说我爱神，就像这两人说我爱神，特别是在一些极端甚至是异端里边，有时候他们好像似乎是爱很大很爱神，但是呢很遗憾呢，他们是爱错了，并且呢他们没能够做到像后边这里讲的，没有爱能够看得见的弟兄。所以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并且呢爱神呢是通过爱人来彰显的。所以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看爱人的一些方面。那么在爱人里边呢，首先呢就是爱我们的配偶。我在网上新闻上看到说，因为居家令大家都待在家里，夫妻 24/7 整天的待在一起，因为相处的问题使夫妻矛盾加剧，所以会导致呢离婚率上升。因为网上人说，好多人都说的这个重新开放以后，可能那个离婚就排队啦，等等等等这样的。我们感谢神在咱们教会呢，我没有听说我们中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我还是有感动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咱们众肢体，我们呢要爱配偶，要按照圣经中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来爱我们的配偶。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他对教会并没有居高临下像一个暴君那样来对待我们，而是他舍身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他对教会是舍己的爱。这里神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对妻子也能够有这样的舍己的爱。所以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不是占有的爱，而是要有呢舍己的爱。不要讲求从对方那边得到多少，而是要讲呢自己呢要有付出。神这里讲爱妻子，并没有说让我们能够去作威作福，而是要这样有舍己的爱。而丈夫这样不自私的爱、舍己的爱，也是激励妻子呢顺从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对妻子有舍己的爱。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么讲完了丈夫，做妻子呢，圣经中好像没有讲到说妻子要爱丈夫这样的直接的命令。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里讲什么呢？做妻子的呢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第二十四节甚至于讲到呢，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这里把教会顺服基督跟妻子顺服丈夫放在一起讲，我希望大家呢不要误解，并不是说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跟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是等量齐观，是一样的。这里呢，我相信呢，我想意思呢是说呢，做妻子顺服丈夫呢，是基督呢要他当尽的一个本分。妻子爱丈夫的表现，我想就在顺服这方面。如果不爱丈夫，恐怕他不会顺服。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对丈夫呼来喝去、河东狮吼这样的事情。但是姊妹们呢，可能这不该我在这里说，也许有姊妹跟你们提这方面呢，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但是我想还是跟大家说几句呢，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丈夫当尽的责任里边有他作为家里的为首这部分的责任。审判的时候，那么作为妻子，如果跟丈夫不能同行，不能做到像神在这里讲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末世审判的时候，恐怕丈夫会受到一些亏损。所以我想，妻子如果爱自己的丈夫，丈夫呢特别是也对妻子有那样舍己的爱，所以妻子的顺服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神在圣经中教导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本质上呢还是妻子呢要爱自己的丈夫。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也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也讲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我们的顺服呢，夫妻的关系呢是彼此的，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就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讲的，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然这里讲的是主内的肢体间彼此顺服这样关系，但我相信呢同样适合于我们在家中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啊，这里讲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讲到是，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和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里讲到，妻子要敬重丈夫，丈夫也要敬重妻子。所以这里是关系是互相的，互相敬重，彼此顺服。在神的创造中，男女的身份、价值、尊严等这些是平等的，但是在神创造的目的当中呢，男女的功用和所扮演的角色是不相同的。所以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有信心按照神的话语来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们中间可能没有因为瘟疫而闹离婚的，但是呢在这个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想请我们弟兄姊妹们包括我自己，我们都静下心来问问我们自己，爱自己的配偶够不够。除了爱配偶以外，第二个方面爱人的时候就包括是爱家人。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不信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看顾家人，看顾亲属，是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说在生活上和属灵的供应上去照顾亲人，去看顾我们的亲人。即使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看顾亲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那我们就更应该看顾亲属，甚至要做得更好。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信仰并不是真的信仰，任何的借口信仰而放弃家人与不顾的这样的行为呢，都是有偏差甚至于错误的，甚至是一些极端的。因为我们不能以信仰为借口而放弃照顾亲属。那么在爱家人里边，首先呢是我们的父母。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十诫前四诫是讲跟神之间的关系，后六诫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十二诫是第五诫，也就是说跟人关系里边的第一条，神在这里就讲了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孝敬就是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要敬爱父母，我们要尊重父母，我们要听从父母，我们要关心父母，我们要供养父母，我们要看顾父母。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并且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的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父母还没有信主，那我相信我们对父母最大的孝敬而是在父母呢能够信主。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节说，当孝敬父母，凡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除了父母，那我们家人里边再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儿女。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儿童是这个社会的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未来会怎么样，取决于我们现在怎样教养这些孩童。像圣经这里教导我们要使他走当行的道，而在现在这个社会，儿童呢常常呢是物质生活上非常的丰富，但是在亲情和信仰的教导上有的时候呢会不够。而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趋势，单亲家庭啦等等的，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忙于事业啦等等，这些事情更是大大的影响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巴不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应该让儿女的教育在我们生活中和我们的心里边呢能够占一个更高的位置，让他们呢能够在主的话里边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要教养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使他走当行的道。但是呢我们对孩子呢也不能太严苛，因为我们中国父母传统上有的时候会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好。以弗所说六章四节这里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要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而不要呢惹儿女的气。我们的中国传统尤其是一些情商低的父母，有的时候似乎在他们的表现中看儿女呢好像没有好的地方，没有对的时候，总是批评，好像出发点是很好的，就是说我要帮孩子挑错，挑出他哪里不足哪里不好来，然后使他可以成长还可以改进。但是呢却不知道这样做呢却给我们的儿女呢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有的时候呢是他们的心理呢会不健康。我最近在新闻上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前5月23号在国内青岛发生一起命案，是一位45岁的也蛮成功的女律师张女士。这位张女士呢她在跟她女儿相依为命，她在她女儿三岁的时候就跟丈夫离婚，然后她就自己一个人抚养这个女儿，所以女儿成为她的全部。她让女儿学这个学那个，学很多东西，对女儿要求也很严格，她在女儿身上当然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时间，但是呢她对女儿过于严苛，结果导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她的女儿15岁，就在5月23号这一天，他被他女儿用绳子勒死。但后来警察询问这个女孩的时候呢，他女儿说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大，而他的母亲呢对他又管教呢又特别的严格，最后呢导致呢他走极端。我们中国人有两个成语，就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都有对儿女有着很高的期望，但是呢我们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做，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有智慧，要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方法 来教导儿女。我们也要学着呢，对孩子呢有一些适当的称赞和表扬与鼓励。其实称赞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和自尊，而批评，特别是只有批评没有任何的鼓励的时候，往往呢使孩子呢会失去自信和自尊。一个人如果连自尊心也没有，他怎么能够去爱神和爱人呢？所以我们教养我们的孩童呢，我们千万不要走偏，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我们要爱主内的肢体。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对世人的爱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彼此相爱的榜样。主在这里也跟我们讲，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主耶稣那样无私的爱，我们也要学着那样的彼此相爱，把神给我们这条新命令能够活出来，能够彼此相爱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信徒能够彼此相爱呢，是非常活泼的一个生命的见证。爱呢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只有能够把这个彼此相爱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呢，才能够彰显这种特征。所以呢，人呢也便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像在35节这里讲的，他们能够看出我们呢是主的门徒。我非常的感谢神，咱们教会虽然不大，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肢体不管是哪一代，我们能够把神的道、神的话语和我们的好的传统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呢真的能够弟兄姊妹呢彼此相爱，能够活得合神心意。约翰一书4章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这里讲到神既是这样爱我们，说神已经先爱了我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也要学基督，我们呢也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他曾经为门徒洗脚，我们不可能去操练这一个，但是我们要在别的方面了能够把彼此相爱了能够活出来。但是大家需要留心的一点呢，这里讲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边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之后神才会来住在我们里边，而是我们彼此相爱呢是神住在我们里边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就是神呢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彼得前书4章8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彼此要切实相爱，我们光有心是不够的，我们要去把它活出来。我们最近在新闻上看到有的餐馆收到那个 Facebook 的 CEO 总裁我们那个，因为他是华人，他的太太是华人，所以华人呢给他这都比较亲切的称呼，叫他小扎，所以说他10万美金的支票。我们也看到在瘟疫开始的时候，餐馆关门前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新闻看到有很多常客呢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呢，临走的时候给逝者呢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小费，这样的事情他们能够做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呢同样能做。我们可能没有精力，至少我做不到那样的10万美金，我恐怕都没，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去给。但是呢，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我们要把彼此相爱呢能够切实的能够活出来。我们中间有需要的肢体，我们在保证就是说自己能力有能力的时候，要给他尽量的帮助。那么我知道咱们教会在前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位肢体呢是被 lay off， 那受影响最大的呢是餐馆的那些肢体和朋友们，但是他们呢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开放，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可以给我们餐饮业的一些肢体一些生意啦等等，去买一些吃的啦等等这样的，或者是当我们看见其他的肢体有需要的时候呢，尽我们的能力呢来帮他们一些。我们团契查经在查路加福音，上个礼拜五查经呢是李正梅姊妹带领我们，再在查就是说耶稣让这个耶利哥的瞎子眼睛得医治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李姊妹提到了一点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他说没有跟随耶稣的那么多人，没有任何一个人那时候看到这个瞎子的需要主动提出来要帮这个瞎子，是瞎子自己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大卫的子孙在那里过，他求耶稣使他眼睛能够看见。所以我就想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要求神呢帮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是开的，让我们能够看见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并且呢求神呢给我们有爱心和能力，让我们能够去满足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像活出神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光是心里知道光是嘴上说是不够的，我们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去把彼此相爱活出来。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爱的来源是神，所以我们爱我们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由神跟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能力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那里支取。所以爱是从神而来。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正常的该有的回应，就是说这爱的源头是这样的主动的，神先爱了我们，有这样的爱，那么我们呢也在生活中呢把这种爱的源头来自于神的这种爱呢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也是呢主动的呢爱别人。这里讲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是其实是蛮严重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么我们是真的蒙恩得救了吗？所以我们都要深思这样一个问题。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也说是从神生的认识神，就好像说一个人他根本不懂英文，可是呢却能够跟美国人用英文可以顺畅的非常友好的去交流一样，那是不可信的。所以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那么除了爱我们主内肢体以外呢，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爱失丧的人，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刚才跟大家分享过那样三个方面我们要去执行的，除了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再看看呢神的心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这里讲到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颁布了给我们大使命，神的心意在这里也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白，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要去遵行，我们要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福音， 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服侍神所做的这一切有机会听见福音，更有神的恩典临到他，能够悔改，能够信福音，能够信耶稣，能够信神，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成为天父的儿女。主来的日子近了，像这样的大的瘟疫，我们从前想都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救人灵魂呢，应该更迫切。所以这个是对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相信我也盼着呢，这个呢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传福音，我们要去爱那些失丧的人，我们要把神的道，神的福音，得救的福音能够啊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其实很多事情呢是只有发生在今天今生才有价值的。我们在我刚讲到我们团契在查啊路加福音路加十五章的比喻，失钱的比喻，那里让我们明白这个钱只有在主人的手里，不管多少，是它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只有在主的手里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放到主的手里边，为他所用。而同样在十五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那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选择呢只有在今生才有效。当财主和拉撒路死了以后，他们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在地狱的火里边，这两者之间是有深渊限定的，这边不能去那边，那边也不能来这边，我们只有在今生做了才有价值。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以前曾经有人提倡过说，比如说我立一个心志，说明天早晨从我一醒一睁眼睛就开始让耶稣做我自己，我不再是我，而是耶稣来过活一天，我们看我们这一天会有什么不一样。我相信我们所有的都会啊不一样。耶稣开车可能不会像我们，耶稣在工作场合对待工作不会像我们，耶稣对待同事不会像我们，耶稣对待家人对待不会像我们，耶稣在小区里边这些邻居不会像我们。还有人呢，我记得是在有些营会里边会说，你做一种假设，说你的自己的生命呢只还有最后三天，那这三天你会做什么，会想怎么过，想怎样过。我想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呢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还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世上呢有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些有说呢，就说呢啊今生呢要该做要做，要不留遗憾。但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更积极，我们不仅呢不留遗憾，我们呢要在神的圣灵的引领和帮助下做呢在神眼中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让我们做的是讨神的喜悦的，让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好，让我们在神的眼睛被看为对，让我们在神的眼中呢能够啊被纪念。所以我们呢总要呢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爱神呢我们要遵守主道，主的那些话语，主的教导，我们要去啊活出来。同时呢我们还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这个果效会跟随着我们，我们在主里边我们的劳苦呢不会是啊徒然的。我们还要爱人，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也是我们最亲的人，要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夫妻彼此相爱。我们也要爱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还包括我们的其他有血缘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他们。如果他们还有没有信主的，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的救恩祷告，盼着他们也能够早日归信到主的名下。我们也要爱主内的肢体，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让人因着我们彼此相爱 而看出我们呢真的是啊属主的啊门徒，让人看出啊我们不一样，让人看出神呢真的是啊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爱失丧的人，我们要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去啊传福音，把神的这样让人得救的福音，这样大好的消息能够传给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呢这些呢能够对我们呢有些提醒，让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爱神爱人。当神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呢会自然而然的是好的，不会发生问题。而通常我们与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呢，就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就借着爱神和爱人这样的两个题目，我们来时常的反省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说爱神容易爱人难。有时候你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靠着呢加给我力量呢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彼此鼓励，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每天做得怎么更好一些。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在以赛亚书55:6那里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圣经中曾经预言末日，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会来，但是从各种迹象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巴不得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深深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也愿意跟我们一样来信耶稣，来得到他的救恩，也愿意跟我们一样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们能够彼此得到这样美好的救恩。所以你如果愿意呢，你可以跟你认识的任何的一个基督徒联系，然后我们呢会帮助你解答你的一些疑问，甚至呢带领了做决志信主的祷告。罗马书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神既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又提醒我们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爱心上，不管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还要常以为亏欠。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补足，我们要趁着还有今日爱神和爱人。那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在唱回应诗歌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赞美你，真的你的道是何等的美好。你赐给我们圣灵，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我们，我们又是何等的有幸。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的道能够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趁着还有今日爱你爱人。主，你帮助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主，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不管是我们主内的肢体，还是我们身边的那些还在寻求的朋友们，并且我们求助你赐给我们更大的爱心，更大的行道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爱他们。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引领我们。主，也把你的教会，把教会的每一位肢体，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朋友也都在这里再次的仰望交托你来保守，你来引领，你来赐福。瘟疫还没有结束，也求主继续的保守看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让我们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您的认识你，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境困境，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真的都能够跟人不一样。也更求主让我们真的把彼此相爱能够切实的活出来，让人因着我们彼此相爱看出我们是属你的门徒。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